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很高兴与您再一次相约在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今天呢，我是通过网络来连线电台的演播室为大家直播节目。那么我们知道，在最近的几个月，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许多的行业从线下移到了线上，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各档栏目也不例外。我们希望能够一如既往地把我们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送给大家。那么好的，在节目的开头，让我先来请出今晚的嘉宾。今晚做客家庭生活的特约嘉宾是刘飞医师。刘飞医师1983年毕业于首都医学院，在北京友谊医院有多年的临床医师经验。1990年刘飞医师留学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获得药学系硕士学位。他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从事医学研究13年。那么在2003年，刘医师成为 New Skin 环球级别的销售总监。那么首先请刘医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飞，现在在西雅图，非常高兴能跟大家通过这个网络沟通。
非常欢迎刘医师做客家庭生活。那我知道刘医师在北美，可以说加拿大和美国两个国家已经生活和工作了30年，是吗？
是的，一晃就过去了，时间非常快。
是呀，30年对于我来说是相当长的时间。
是的是的，你还这么年轻。
那您是主要待过的城市都有哪些呢？
我是90年跟我先生一起到加拿大上学，然后呢他在那个加拿大的多伦多附近 Hamilton 一个麦克马斯特大学读了这个工程方面的那个硕士学位。我是在阿尔伯塔，然后呢是在加拿大北部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哈，非常冷，读了硕士学位。那我当时呢进的是pharmacy， 就是药物学。
这样的。
后来呢我们又毕业以后呢又回到多伦多工作，然后从多伦多呢然后又到了美国西雅图，又搬到美国西雅图。那我到了美国西雅图以后呢，就在美国的华盛顿大学的一个毒理药理的研究室做科研，做了几年，5-6年。
那您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美国西雅图的这个科研机构研究的主要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呢在这个就是说西雅图这边呢主要研究的就是毒理方面的实验，就是做一些药物，然后检查它的对人体的这个毒性的这个特点，那也做一些相关的营养学方面的实验，就是看看有没有营养的物质能阻断癌变呐、 然后还有一些环境的因素，能不能致癌呀，就这样的课题。
啊、哦，好的，那我也听说您对这个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也有所研究，是吗？
是的，我也是2003年的时候，其实呢是一个 SARS 这样的一个流行哈，那个时候呢在北京 SARS 也有流行，那我当时在美国西雅图听到家人都面临这样的危险，实际上我就开始给他们就是有意识的去保养，给他们寄了美国的很多的保健产品。那当时 SARS 呢没有流行起来，在就很快就结束了，但是这样的产品呢让我意外的发现哈很有作用，就是让家人的健康哈有很多健康状况改变。那当时我也是非常的震撼哈，就感觉到这个营养太重要了，能解决很多健康问题，可能是以前我做医生或者做科研研究药物那些都达不到的。后来呢我也是在 SARS 之后呢就脱离了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然后开始呢就是进行这个保养的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来呢也是经常会给一些客户啊，我的朋友啊，家人，还有客户，还有朋友的朋友啊，来进行保养，帮他们选择一些产品啊，然后给他们建立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那我也有机会见证了很多通过营养真的确确实实的健康发生很大的改变，那也包括免疫功能啊什么的各个方面，可能是在医院以前没有想到的。
是的，我想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话题最近谈的是非常的多啊。那原因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在这个全球肆虐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吧？那么说到这个疫情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国家这个情况是相当的严重了。美国目前的这个确诊人数，包括死亡人数，更是高居全球第一。那今天我查了一下这个 CDC 官网上面的一些数据哈。那么今天是4月14日，在美国的新冠确诊病例人数已经达到了近58万，那么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了22000人。那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数字了，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吗？是的。那么更加可怕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更加令人担心的事情呢？我想应该是目前呢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治疗的特效药还没有出来，是吧？那么疫苗也还在研发的过程当中，那人们似乎呢觉得这个抗击新冠病毒，把这个希望呀更多的是寄托在怎么样更好的自我防范，然后怎么样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上面了，是吧？
说得很对，真的是免疫力。
其实我请刘医师到我们这个家庭生活节目当中呢，主要要向您讨教的就是跟这个人体的免疫力，或者说跟人体的免疫系统相关的一些话题哈。我想请问，这个人体的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免疫力的高低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好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种功能叫免疫功能。这个功能呢，一方面呢就是对付外界的细菌病毒，当这个细菌病毒侵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呢，它这个功能呢就会发挥出来，它就要有效的去杀死细菌病毒，然后保护我们的身体，或者把这个细菌病毒控制到一定的数量，所以呢这个功能非常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呢，这个免疫功能哈，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也是非常重要，它能够呢就是就是吞食和杀伤我们内在的这些内在出现的敌人，也就是癌细胞啊，还有一些特殊的衰老的细胞，就是它意外就是异常衰老的细胞。所以这个免疫功能的这个功能呢实际上就叫免疫力。那这个免疫力呢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非常非常重要哈。它实际上免疫力的这个高低呢，其实呢它有一部分哈是跟基因确实有关的。那个我们也看到在生活中哈，一些人呢他可能也没有特意的在乎自己的营养，也没有特意在乎自己的生活习惯，那他还是活得很健康很长久。但是这样的人呢并不多， 大多数人的免疫功能呢都跟后天的保养有关，那也就是自己的生活习惯啊，是不是按时睡觉，睡眠充足不充足，休息充足不充足。因为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睡眠的过程中呢，人体的免疫细胞可以自我的，它这个系统可以自我的排毒，自我的更新，自我的修复。那你这样睡眠不足，生活习惯不好，那就欠缺哈。然后再有呢，就跟营养非常有关系。因为免疫细胞呢，这个系统的细胞呢，更新换代很快，因为它去杀伤病毒细菌，它就牺牲了，它需要自我更新换代哈，自我修复更新换代。那这个呢，就跟你的进食的营养有很有关系，因为每个细胞它都是由需要营养的，它都需要蛋白质啊来组成它的这个细胞的构架。所以这次疫情呢，很多疫情期间很多专家也强调大家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也就是要应付当你遇到病毒的时候呢，你这个细胞要非常快的产生出来，它需要蛋白质。但是细胞的这个免疫细胞的它的功能去杀伤这个病毒和细菌的这个功能呢，它还需要很多酶的作用。那这些酶呢都需要微量元素，像微量像矿物质啊和维生素啊，这些都算微量元素。这些微营养素呢，其实我们吃饭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但如果你缺乏的话，那对免疫功能的就是健康非常有影响。那再有呢，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心态呀，处理问题的这个正确的方法呀，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法啊，这些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容易生气的人他就容易得癌症，免疫功能就低下。要阳光积极正面，然后能够遇到问题正确解决问题的人，他可能相对免疫功能就会好。这些因素呢都是后天的，可以我们后天就是把它就把这个免疫系统通过这些方方面面把免疫系统维护好。所以呢也不是完全听天由命，但是有一些基因比较好的人是非常幸运的，非常拉幸
运是吧，
非常幸运。
对，所以说是两个方面组成的，一个是先天的这个基因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后天对自己身体的一些调试，包括营养的补充，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包括休息什么，像您刚才说的啊。那我还听说呢，咱们这个免疫系统还分两种类型，能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个免疫系统的两个体系是哪两个体系呢？
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可以分为两个，是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哈，一个是非特异性的系统，还有一个是特异性的系统。这两个系统呢，其实在保护我们身体的时候，他们是互相协调、共同作用，才能真正的把外界的病毒杀死，或者把内在的敌人，像这出现癌细胞这样的这样的不好的细胞哈，也对身体非常有害的细胞也能够给杀死。所以呢，这个非特异性的免疫系统呢，它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我们生来就有。当病毒一旦进入身体，它就马上发挥作用，所以它也叫一线的免疫系统。那么特异性的免疫系统，它需要呢，在接触病毒细菌之后的7天到8天之内才会出现。因为它这个特异性的免疫系统呢，它有抗体啊，这个是由我们的 B 细胞在遇到病毒以后7天之后，它就会产生出来，然后它分泌出来抗体，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就是 antibody 或者是抗体。然后呢，还有一个特异性的免疫功能呢，就叫细胞免疫。细胞免疫呢，就是一些细胞它们具有杀伤能力的。这两个特异性免疫功能哈，都是需要遇到了病毒或者某种细菌或者某种病毒以后，它才会产生出来。
这个地方我想让听众们能够更加比较细节化的去了解它，特别您刚才说这个特异性的这个细胞其实就是一种抗体对吧，就是
特异性的免疫系统呢，它分两种，一个是抗体，一个是细胞。抗体呢，也是由细胞分泌出来的 B 细胞，它产生出来以后，当细菌病毒侵入到身体以后呢， 我们的骨髓就产生，它就接触到信号，有病毒来了，它就会制造出来特殊的针对这种病毒的 B 细胞，这个 B 细胞它就会分泌出来抗体，这个抗体呢就会就是融在我们的体液里面，就在液体里面发挥作用。然后呢还有一类的这个特异性的免疫功能，它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个堆细胞呢就叫 T 细胞，这个细胞本身它就有杀伤能力，它这个是细胞级的杀伤能力。那抗体呢它是体液性的，它融在液体里面，然后呢它可以有两个爪子，它不是一个细胞，它是一个像一个钳子似的哈，然后它就会去用爪子去抓住这个细菌，然后再吸引一些杀伤细胞过来，再把这个细菌或者病毒给杀死。它是这样工作的，这两个系统是这样工作的，这两个功能是这样工作，但它都叫特异性的免疫系统。这个特异性免疫系统它非常重要，因为它是针对性的，它不杀伤自己的细胞，只杀病毒或者细菌。而非特异性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就是我们病毒刚开始侵犯我们的呼吸道的时候，这个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就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呢，它就会马上出来工作，去杀细菌啊，杀病毒啊。那这个过程呢，它是没有特异性的。如果这个非特异性的这个功能太强的话，它不但能够杀病毒，而且还能杀伤自己的细胞。
是，
我们在这个冠状病毒、冠状肺炎里面，看专家们经常说的这个自我残杀哈，这个自我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一些病人哈，他就是患了冠状病毒以后哈，他实际上是被自己的细胞、自己的免疫因子，这个非特异性的这个免疫因子给杀伤了，他的肺脏完全被破坏了，就自己相残杀。所以非特异性的这个免疫功能呢，它没有特异性，它最好是刚开始工作，然后呢等待7-8天以后，我们的特异性免疫功能它启动了以后，它出来工作，然后特别有力度的针对性的把这个病毒给杀死，这样的一个反应过程呢就非常的棒，那病人就会很快恢复。但是当第8天的时候，这个特异性的这个免疫功能它不出来，它的 B 细胞也不分泌抗体，然后 T 细胞呢它也不出来，也没有产生出来去杀伤，特异性的去杀伤这个病毒，那么这个时候呢非特异性的这些细胞呢，或这个功能呢就会过强，因为他们在等这个特异性的细胞等不来，所以它的功能就会超强的反应，它会分泌出来很多很多的这种杀伤因子，这个因子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它没有特异性，它会自我残杀。它本来是用于这些非特异性的这个因子呢，它本来是用于去暂时的杀伤，就是第一步的先初步的杀伤性这个病毒，然后呢，它的很大的一个功能是去扩张血管，然后吸引这个特异性的细胞进入到肺里面来工作。但是因为特异性细胞不出现，因为人的免疫功能太弱了，它不反应，然后制造不出来特异性的这部分，那么这个非特异性的就过度的分泌，它就分泌的量过大，把血管扩张的太厉害，这时候呢就造成肺的血管出血，出血以后呢，这个细胞就会肺脏的细胞就会坏死，这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风暴，这叫免疫因子风暴。就是在医学上称免疫因子风暴，就是在肺脏出现了乱杀，就等于是非常乱的一个战场，因为自我的细胞的坏死，然后呢免疫因子的自我残杀，这时候如果是特异性的细胞过来的时候，它也不好工作了，它也完全就是得到混乱了，它不知道谁是敌人了，它看到这么多残渣碎片是吧，坏死的细胞和出血，它就没有办法正确的去杀伤
别人了，
这个时候呢就自我残杀，就形成混战，那这样的情况呢就导致病人不能恢复，他的肺脏就衰竭了，这个肺功能就衰竭了，就需要上呼吸机了， 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所就是现在讲的这个呼吸机哈，
就会造成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不顺畅，甚至是很严重的一些呼吸困难的问题，是吧？
对。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两个类型呢，我能不能打个比方呢？我能不能把这个非特异性的这个细胞比作成民兵和普通兵啊？然后呢，这些特异型的这些细胞比方成是特种兵，那他们
可以
是吧？如果就是说，如果在七八天之后，这个特种兵没有出现的情况下，那民兵和普通兵就会一拥而上，去绞杀这个区域的这些所有的细胞。可能有时候他们分不清哪些是病毒，哪些是好的健康的细胞，我们人体需要的细胞，然后就会一片混战。最后呢，咱们特种兵来的时候，可能也应接不暇，也做不了工作了，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尤其是这个非特异性的这些因子哈，它不但在肺里头起到过多的话，它在肺里起到破坏作用，而且它还能进入血液，再损伤其他的器官。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报道中，很多这样的重症病人，他们的其他的器官也就遭到损害，因为这个免疫因子它会扩张血管，让血管出血，微血管啊就出现很多的漏血的状态，那发生在肾里头，肾脏就衰竭了；发生在肝脏里面，肝脏就衰竭了。所以它还会造成全身的这个损伤。那尤其是对于呢，这些已经有病的人，已经有慢性病的人，比如说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还有糖尿病啊，还有一些癌症，经过化学治疗的、化疗的这样的癌症，他们这些病人呢，他们本身就在服用药。他们的血管都很脆，那如果这些免疫因子它过又能扩张血管，扩张微循环，那这些病人本来他的血管就很脆弱，他们就很硬化的状态，很脆，不像我们正常人，正常的年轻人哈，他的血管很有弹性，那么还能经得住这种的免疫因子的扩张，而脆的血管它就更容易出现灾难性的出血啊，就是这个器官就衰竭了，
然后就会导致这个丧命的这种结果，是吗？
对，那就救不回来了，他这个就很难 recover 了，很难恢复了。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好吗？ Let's have a commercial break.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 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晚我非常高兴请到了刘飞医师做客家庭生活，为大家解答一些有关人体免疫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话题。那再一次的欢迎刘医师。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那刚才我们是谈到这个咱们这个人体的免疫系统是怎么回事哈，怎么样抗击病毒的，怎么样抗击这个包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哈。那刘医师，我想请问您，为什么说最近从这个数据来看呢，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率在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群体是特别的明显，那您能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病毒对老年人来说特别的致命呢？
是的，就在老年人这个患病的人群里头哈，死亡率比较高，那是在高线，甚至因为这个病的死亡率呢基本上是0.5到2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率哈，但是老年人呢甚至高于二，甚至达到5%、6%、7%这样都有可能的哈，在不同的国家。那第一呢，就是老年人他的免疫功能反应非常慢，就是我讲的刚才讲的哈，特异性免疫功能要到8天之后，他遇到病毒以后8天之后他才能制造出来。那这个过程呢对年轻人来说，他的功能比较年轻，这个活跃他可能就反应比较快，就跟年轻人你看他的动作和他的各种反应都会很快。那老年人这个功能呢，因为他年岁大了，这个他外面的看上去的反应功能很慢，行走也慢，思维也慢，但是里面的这个免疫功能反应的也是很慢。他到8天的时候呢，这个特异性的免疫功能他就再制造不出来，也跟他的营养的缺乏呀，各种的这种的已经非常亚健康了，特别是有病的人是吧，他已经接受很多的治疗，所以他这个特异性的免疫功能在8天的时候就反应不上来。所以很多专家讲8天在新冠病毒的肺炎的人这个患者8天是一个坎儿。那8天你反应不上来的情况呢，那非特异性的免疫的这个功能就会过强，它因为你这个特异性功能不来，那我非特异性的免疫它就拼命的分泌免疫因子，这个免疫因子是没有特异性的，它就会自杀自己的细胞。它量太大了，而且能造成血管出血，在老年人特别怕这个因子过多，因为他的血管本来就很脆，他已经老化了嘛，血管很硬化，得病的人血管就更硬化，他吃药以后这个药对血管呢本身就有破坏作用，就有硬化作用，所以呢那他经受不了这种的大量的免疫因子，所以就会很快的进入这种不能那个再救过来的这个状态了，就不可救了。因为太多的，如果看从病理上看哈，这个肺脏是已经完全的出血，像一个血一个坏死的一个完全坏死了，因为它出血量过大，免疫细胞自我残杀，出血量更大，就出现这种状况。所以老年是非常脆弱的，在这个病的面前非常脆弱。
所以说老年人在面对这个疫情的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加倍的防护好自己是吗？
对，老年人是肯定是重点保护对象，可能是在这个下面这2年疫苗出现之前都最好是避免旅游啊，去参加什么聚会啊，可能要真的加强防护。
是，那说到这个年龄的话，其实在面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我们看到这些被感染者呀、啊、哈，里边除了老年人，其实也有年轻人，包括咱们在这个新闻上面看到一些运动员呢，对吧，还有身体特别好的一些人，他们也感染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所以年轻人当然肯定也是会感染的，他感染，但是年轻人的死亡的数就明显减少，因为呢他的第一呢他的免疫功能反应很快，他还是比较健康比较年轻状态哈，那当第8天的时候他就能准时的制造出来特异性的免疫功能，比如说像抗体啊，像 T 细胞啊，来去特异性的去杀伤这些病毒，所以很多年轻人到8天的时候他就好了， 啊，七八天的时候他很快就好了。那么但是也有一些年轻人，我也查了一下网上哈，像纽约现在正在这个爆发的这样的城市哈，他也有年轻人呢也死于这个肺炎。那这样的年轻人呢，虽然数量少，但是他也有发生。那就是这些年轻人可能真的是跟他的长期的生活习惯不好啊，然后缺乏就是吃垃圾食品呐、啊，真正的营养的东西没有吃到，就微营养，像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还有帮助我们清理垃圾的，现在讲的所谓营养就是抗氧化的营养物质啊，这些他都没有吃到，而且他是过度的负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些年轻人，少数的年轻人也是会死于这个肺炎的，因为他的免疫功能也反应不起来。他也不是绝对年轻人就100%的这个特异性功能能出来工作，能够及时的被生产出来这些特异性的细胞和特异性的就是抗体。
好的，谢谢您。我们刚开始提到了这个年龄其实对被感染的这个几率是有关系的哈，但您觉得除了这个年龄这个因素之外，其他的一些因素，比方说像我们有时候也听到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新闻和文章里面写到，可能是不是跟这个人的性别还有这个种族啊，甚至还有人说跟这个血型有关系，您觉得这些有科学道理吗？
可能这个呢，因为现在呢也有这样的说法，就说是像那个 O 型血好像得的就少，对吧？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哈？
是的，我听说了这个说法，但是我想，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没有这个一些科学的一个真正的统计数据哈，只是一些前线的医生的一个直觉的一个观察，可能是多少有一些关系，但是我自己认为哈，可能不一定有特别绝对的关系。可能跟亚洲人发病少，是因为亚洲人比较细，他比较细心，他平常的生活习惯也可能比较好一些，是吧？那个可能作息时间呀、比平常的营养的状态呀，我觉得都可能会好一些。
那就您看来，这个免疫力比较差的，我们所谓的免疫力比较低一些的人，那这些人群主要是不是因为自身的这个生活习惯，包括饮食，包括当然还有您说的这个先天的这个基因，都有关系，是吧？
这个免疫力也可能就是说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因为它这个特异性免疫功能如果反应不好，那非特异性的免疫功能它的过度反应，它是一个不平衡状态。
那刘医师，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想要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平安的度过这个疫情，那我知道我们现在大家大多数的这些听众哈，都是在隔离，都是居家隔离，很多这个工作也停下来，孩子学校也已经改到网课了哈。那在这个隔离的期间，咱们应该做些什么可以来保障咱们这个免疫力的平衡呢？
我觉得真的是现在没有得这个病毒的没有感染上病毒的人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哈，可以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那与其说我们坐着我们在家里着急，然后呢我们天天期待这个疫苗的出现，那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掌握的，对吧？我们能把控的，那我们唯一能掌握的就是我们做好自己。那做好自己呢，我觉得就是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让我们的免疫功能更健康一些。那像我们的需要出去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是还是算年轻人吧，就是60岁以下的人，对吧？那这些人呢，实际上经过很好的一个比如说生活状态的一个调理，足够的睡眠，足够的营养，那包括这个营养也包括足够的水哈，每天要注意喝水，然后注意补充各种的这个营养物质，包括蛋白质哈，这些专家们特别强调要吃足够的蛋白质，那尤其是优质蛋白，这个蛋白质一定要是优质蛋白，不是那种油炸过的那种的油炸食品的那种蛋白哈。那么优质蛋白包括像牛奶呀、蛋呐、然后那个鱼呀，这些的都属于优质蛋白哈，比较容易吸收，而且它的氨基酸呢也比较全，比较让人体能够利用。因为人体的氨基酸呢需要21种，所以这些优质蛋白里它的氨基酸就比较全，比较容易让人利用呢去合成蛋白质。 因为免疫系统的这个细胞啊，还有这个抗体啊，都是由蛋白质来组成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补充蛋白质。然后再有呢，就是要选择好的一些比较安全的一些保养品，比如像多种维生素啊，抗氧化剂啊，这些都是有用的，非常有用哈。因为这个我们人体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免疫系统的工作过程中，这它需要很多的那个酶来去活跃它这个功能。那这个比如说它要想杀伤这个病毒的时候，它也是由酶来去工作的。那这个酶呢，就需要微量元素，像维生素啊，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去激活它。所以这个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非常重要，而且这个维生素它的种类很多，有维生素 A、B、C、D 哈，然后微量元素也是有很多，所以我们要选择综合性的营养素来补充到你这些就是说饮食中吃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的饮食呢，它是有很大问题，因为种植呢都是大棚种植啊，种植期很短啊，而且很多水果呀，好像蔬菜呀，它不是说现摘现吃，它都是储存过的。
嗯，
储存的过程中呢，很多这种微量元素，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尤其是维生素哈类的，它会破坏掉，它会破坏掉的。所以当我们吃到嘴里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我们进食的这些，目前我们的饮食是不能满足这些微量元素的，能够真的足够的在我们身体里头供应这个免疫系统的需要。所以就是我们需要额外的去补充。再有呢，如果在家里呢，也可以运动哈，适量的运动，就是去做健身操啊，因为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做哈，做健身操啊，适量的一些肌肉的训练呀，都可以在家里做。那这些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你坚持一段时间，免疫功能一定会回来。那平常呢，如果你衡量自己的免疫功能好不好，你也可以就是说感觉哈，如果你每天都有精神，不乏力啊，睡眠睡得香，吃饭吃得好，这些其实都是你免疫功能好的一个表现。那尤其是遇到了小感冒，你就两三天不吃药的情况下，你就很快就恢复了啊，然后呢你的体力也没有受到损失，这都代表你的免疫功能应该是正常的啊，就正常的表现。那如果一个感冒，平常别人一打喷嚏你就感冒，你就重感冒，而且你这个感冒还没好，下个感冒又来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个人的免疫功能就一定是，我觉得是不会太正常的，
出问题了。
平常也要测试自己，还有你一些就是一些其他的健康状况哈，包括你看，比如说要像就一个简单的一些状况哈，假如说有的人很容易掉发，有些年轻人哈就开始脱发。那说明你的血管啊，这种供应的这种营养都是不够的。这虽然是一个小的问题，看来不是说大问题，但已经代表了你的身上有免疫，有这个亚健康状况了。那这个亚健康状况就来自于你的血管可能都不正常，它供血这个营养都不够的。所以我们要细心的观察自己的有没有亚健康状况，有没有不适的一个感觉。这些我们都要进行调理。当你把自己调理到就是没有疲乏感，体力非常好，睡眠各方面的这个体征都非常好的时候，这时候也是一个就是实际上你的免疫功能也是应该非常好的。
好的，谢谢您。那让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好，
Let's have another commercial break。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六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六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六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 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那我是1月31号回到西雅图，从中国回到西雅图，因为当时呢是武汉戒严，然后呢北京也跟着非常紧张，那么社区也都封了，所以我一看在中国，也没有什么可待的了哈，也没有什么可玩的，也没有可跟朋友交流的交往的这个机会了。那我就改了机票回到西雅图。那个时候呢，就看到西雅图还非常放松哈，没有任何动静。那时候西雅图后来过了两个星期吧，大概是2月15号左右的时候，有第一例的出现，第一例的出现。如果在那个时候，如果最早期的哈，去隔离进行隔离，去进行防护，那可能就要情况好得多，因为传染病。最好的预防就是隔离，就没有大不接触了，没有传播途径了，那自然这个病毒就没有市场了，那就会很快的杀住这个增长的这个发病的人数。但是呢，当时美国还是比较放松，因为美国条件太好了嘛，他不太相信这个国家能够有传染病在这边盛行哈流行，所以呢就是一直等到就是到三月底的时候，才有很多城市才进行这种隔离啊，然后居家隔离哈，那么那从就是其实呢，从州与州的这个隔离的情况也能看出来隔离有多么重要。比如说像加州和纽约州哈，他们因为隔离的时间不一样，居家隔离的隔离令不一那个时间不一样，而现在的结果完全不一样。像加州它是在1000人的时候就居家隔离了，就下居家隔离令了啊，封州了。那么纽约呢是在10000人的时候，所以呢这就完全结果不一样，因为你隔离的时间，这个隔离令出就是这个发放的这个时间要出来的时间是在哪个点上，这个与这个后面的这个疫情的控制太重要了。那么如果这个人的发病的基数已经很大很大，那么实际上就是后面就没办法控制，就是有的时候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了，因为这个基数太大了，因为到后面它就是倍增的那种基数。那么现在呢，纽约和这个加州就截然不一样，纽约已经是二十万了吧，20几万哈，
是，
然后加州呢才是有2万多，而且纽约的死亡的人数现在是5000多，而加州呢才有700-700，所以就不一样。那我们西雅图呢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发病很早，第一例病例是在我们这儿出现的哈，最先爆出来的第一例病例，美国发病的第一例病例，后来第一个社区感染也是在西雅图，但是西雅图呢现在还算比较控制的比较好。也可能跟我们的这个隔离啊都有关系，因为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没有人戴口罩，我真的心里非常着急。我看到中国已经大家全都戴口罩了，因为在武汉封城以后，北京没有几天到大街上看，80%的人已经戴口罩了。那我当时呢，我们那一个飞机回来的时候，几乎100%的人戴口罩。就是1月31号的时候，那么当时呢就是那个飞行乘务员还挺高兴的，他说你们都戴口罩，就我没戴口罩，我肯定是安全的。 所以呢，但是到了美国这边呢，就同飞机的朋友就告我赶紧把口罩摘下来，美国是不能戴口罩的。后来一直就等着，我说这个口罩肯定是有一定作用的，对吧？可能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是非常重要，这个已经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如果在密集的地方，就是人不能保持距离的情况，肯定有传染的这个可能。
嗯，
一直等到最近这个美国才很多人戴上口罩，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大家也没想到，没有采取更早的措施吧，所以导致这个疫情的扩展。但是现在呢，政府各州的政府都在积极的做努力，然后呢，居家隔离令也都在很多州现在已经实行哈，所以看到这个发病的人数已经在下降。但是这个居家隔离令做的有多好，而且呢，我们有一些州现在开始复工，复工以后呢，这个会不会再引起一个爆发，这个峰值又上去了，这些都面临考验，我觉得都是我们很担心的问题也是。
是的，其实您刚才提到一个戴口罩的事情哈，因为我以前在我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请过其他嘉宾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在咱们中国还有咱们这个美国两个国家不同的这个口罩文化其实差异非常的大，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人是一般如果不生病是不戴口罩的，除非是自己生了病了啊，然后戴个口罩，或者说他可能会选择自我在家里隔离，不会去上班上学，是吧？就免掉这个戴口罩的这件事情。那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疫情的这种传染性这么强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在一个月之前像您说的美国人都没有戴口罩，基本上没戴，除了华人之外，是吧？那这个其实在我看来是促使了这个疫情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像您说的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这个人与人之间保持一些社交距离，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其实戴口罩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可能我们在这些确诊的人当中有很多人他也是无症状病毒携带者。
这个是最关键的，是戴口罩必要性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而且您刚才提到这个复工的问题，我又在想，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说您看咱们这个无论是网课还是在网上办公，我觉得不可能持续很长很长好几个月不复工，对不对？最终大家可能最后还是得回到公司回到学校去上课上学。那么现在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他已经得过这个新冠，那么已经自身产生这个抗体了，对吧？但是还有些人他没有得的，他身体里首先一是没有抗体，另外一个他有可能是携带者，没有去测试，那么携带这个病毒他自己不知道，他是无症状的携带者。那当大家都去返工复工以后，那岂不是这个第二波的疫情又要发出来了吗？所以我们现在隔离有用吗？
所以呢，就是现在美国呢，他在积极的去就是制作这个就是测试抗体的这个试剂，血清抗体，这个需要测你的血液，然后把那个血清分离出来，但这也有快速的测试哈，非常简单非常方便的测试，那让我们可能测试到你的身体有没有这种抗体，如果你要没有抗体就说明你从来没有感染过，那你呢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可能还有可能得啊，那同时呢，他又测试这个病毒，就是我们现在的冠状新冠病毒的检验哈，COVID-19 的检验试剂。然后呢，可能还是要在不断的去检验你有没有身上带这种病毒。然后你带病毒了以后，如果你没有发病，那你就是无症状的带病毒者，那你可能就要需要居家隔离呀。他美国的检测技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哈。他这些方面美国是做的非常前沿的，非常先进的，非常快的。他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他在积极的非常努力，要越快越好，各种诊断你的带菌的状态，无症状者，然后再能够鉴别出来你是有没有抗体了。那这两部分人群一鉴定出来的，那你就把人都给标签了嘛。那些又没有抗体也没有带病毒的人，那就是还是有可能得的人，那可能要就是说在工作，即便在工作岗位上，大家可能也要 拉远距离吧，这些措施吧，如果都做到了的话，我自己认为呢，这个病毒可能是不会马上就没有了，但是它会小，把人数控制的很少，这个时候医院的压力就不大了。医院的压力不大呢，实际上它能抢救，它有能力去抢救重症病人。第一呢，年轻人很多不是重症，绝大部分不症状，不是重症。如果有重症，你有医疗的非常好的一个救护，比如说这次在武汉那边哈，他到最后的有经验了以后，在后面一两个月的时候，他其实对很多重症他是早期的去抢救，他一旦发现，那医生就很有经验，他一旦看出来你会进入免疫风暴，就说你的特异性功能反应不起来，然后你可能进入免疫风暴，他就及早的给你赶紧的进行重症方面的治疗，上呼吸机啊，然后进行血清治疗啊，好，很多很多特异性的治疗，就是针对不同的人体的各种的治疗，然后抗体的就是一些就是增加你的抵抗力啊，像这方方面面的哈，那这种重症呢就会救回来很多，就会减少死亡率。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自己认为哈，整个社会会动起来，因为人长期憋在家里头是肯定是不行的，是吧？这个经济就萧条了，那人都没有工资了，没有来源了，那这个是绝对不行的，是吧？所以政府呢，他现在一方面就要积极的，就这个诊断措施，各种的诊断措施，把人马上标签出来，这个是肯定要做的。再有呢，他就要加强医院的这个能力，然后去抢救重症患者，能把一部分的重症患者再抢救过来。武汉其实到最后做的也不错，他们很多从一个已经上了呼吸机的这样的病人哈，他们都把他们从死亡线上给拽回来哈。越到后面越有经验，那就不像前边似的哈，最开始的时候那这些重症哈，非常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也没有床位。那这种情况呢，如果在发病率越少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负担就会减少。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您给大家提的这个建议。我们也希望这个各个机构呀，这个医疗机构包括政府能够出台一些政策，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诊断的这些措施让大家都检测标签出来，像您说大家都分类了是吧，然后知道自己应该做怎么样的一种防护措施，怎么样去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然后增强免疫力，对不对？好，非常感谢刘医师。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因为非常有限，已经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么希望以后有机会呢能够再次请到刘医师来分享其他的一些话题好吗？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在线的听众们。
谢谢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